亲爱的主，今天早上我们来到面前，主，我们就感谢你，因为主，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的神。主，为此我们就感谢你，因为主，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更是看顾我们的主。主，当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祷告，主，你将你的话语，主，显明在我们当中，因为主，我们相信你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你的亮光就能够照亮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主，当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坐在你的脚前，深愿我们今天早上遇见你，被你的话语所得着，被你的话语所改变。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阿门。好，我想我们今天课程讨论哈，我们大概分成两组，可能就左边一组，右边一组。那我们讨论呢，就跟上礼拜一样，请同学们先自己讨论，然后待会我们会再来一起彼此新小组的报告，然后我会有一些总结。那我想我们在此讨论最后一题哈，这个课后作业分析马可福音2:18-4:34，那基本上就是分段，还有上礼拜所提到的那个段题、章题。那从那当中是否我们能够有些观察、解释跟应用？所以请大家就分组，然后开始有些讨论。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请各组跟我们报告一下哈。来，这一组是谁要给我们报告？好，来。
我们看走到哪里讲到哪里。
我们。Yeah, 我们就是从那个什么18-22哈，我们就是暂时就是定就是除旧迎新哈。我觉得这
放下就是
哈。
好，
做新的事哈。
对。
然后我们23:23-28，啊，就是那个讲到，哎，我们是说安息日的
争议
哈。然后我们3:1-6哈。然后我们也觉得说从那个什么3:6，好，可以跟那个2:23一起哈。然后下一个就是第七节到12节哈。我们那时候我们讲隐藏耶稣的身份。呀，大概。这样吧，然后13到19节，我们就是在修耶稣的那个设立门徒。对，
就这样。OK， 好，那除了分段以外，有没有什么这一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见或者特别的亮光？我现在发现我字真的很丑，就是 OK， 凭信心不凭眼见。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亮光，或者特别你觉得特别一些学习很重要、很宝贵，想要跟我们其他人分享的？有没有？
我想想，哎，啊，刚刚有个问题就是说，从第二章到第三章那个衔接的时候呢，有弟兄问就说，哎，这个章。章跟节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怎么分的哈？那我们是讲说，其实原文里面并没有分章跟节，是后来人家加进去的哈。所以我们才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分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和合本这种，好，它的分章节这样子来分的话，其实第二章的23-28跟第3:1-6可以放在一个主题里面。
对，
好，讲到安息日，因为是两件不同的安息日的事件，但是可以是同一个安息日的一个辩论。
好， 很棒的分享。Yeah,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 David Paulson， right? 新约旧约中览那个 David Paulson。David Paulson 他就非常鼓励说，你读经的时候应该一次要把一卷读完，而且把章节都拿掉。那我在想，你都读以赛亚书了，你怎么办？诗篇不用，诗篇不用，但是其他都叫你这样做。那我觉得是蛮有道理。很多时候那个，特别是章啊，你到新的一章，你就会觉得说这是新的题目。但都说那所谓新的一章跟前一章最后一节是有很深的一个连贯性。OK， 好，还有没有这组？还有没有谁有什么要跟我分享？好，没有关系，大家再继续分享。来，这一组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我们这一组没有讨论到这么细详细，就是说这一章这一节到这一节是怎么样？但基本上我们看几个大的block。那一开始这个地，那也有讨，当然也有讨论几个小主题。那第一个就是在这两章里面，好像耶稣有对三种人讲话。第一种就是在最前面的这个法律赛人。那他所有的这些耶稣这些做的这些事情，好像是在打破他们的传统，把一些基本的这个神国的奥秘，先用把它评述出来，让大家有一个好像一个基本的那个了解。那他这里面有三群的人，第一个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最懂得抓住那个律法，所以他在这边用那个安息日治病跟安息日工作的这两件事情来打破他们的这个思想的方式。那第二种人就是一般可能是比较一般的平民，所以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比如说撒种的，还有那个灯啊，要放在桌面上，不是放在桌下面啊，这些的比喻，让那些可能是大部分都是没有太多教育或者不识字的那些人，有用这个生活上很平易的比喻，就一下就了解神国的奥秘。那第三群人的话，就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在这里面好像没有看到太多这个耶稣跟门徒讲一些那个观念的问题，但是他有跟他讲说，神国的奥秘我就跟你们讲，但是对别人的话我只用比喻来讲。那另外这边有一开始这个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这个讲这个新旧酒新旧酒新皮啊，新皮旧皮带啊，新酒啊什么的。这个东西，但基本上这个东西让一开始耶稣就讲这个比喻，这也是很好的比喻，让大家有一个重新思考事情的这个一个方式，就是要他大家把旧的东西，你们以前想的东西都把它换，都不对了，那个旧酒把它拿掉了，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新的思考的方式，让你们放新的观念放进去。那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对法律赛人也应用，对一般人也应用，那更是对门徒也是应用上。那另外有一个段落，就是有弟兄分享，就是也是显现，也不但是耶稣把那个 fundamental lay out 下去，另外也有他的权柄，就是他有权柄呼召门徒，你跟我来，你跟我来。那很神奇的就是那些人好像一句话，他们就把所有事情放下，跟着耶稣走了。那牧师在这边讲了很多很多，大家还是一直怀疑，所以那些门徒有这个 blessing 可以成为他的门徒，也是有他的道理，特别的道理的。OK， 这是我的分享，我们这组的分享。
好，有没有人有什么要补充的？好，没有。OK， 好，那我们看到两组非常显得非常不一样。OK。那那都很好，都对，我觉得。好，那这个是我们以经节，以比方说内容 ，right？ 我们刚提到说这个是一个主题，那在那一组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right？ 这个二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跟三章一到六节，它是一个主题。那你若以主题来分类的话，的确它是一段。但是注意到三章一节，他说耶稣进入会堂，有没有？所以在 地方上就有一个改变。当然没有错，他们还同一个主题，但他这里我猜想他分类最，他把它 分成两段，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三章一节讲说耶稣进了会堂。那我们看到说，二章十八节到四章的三十四节，那这里面带出怎么样主题呢？那刚刚有人提到，我想这一组一定也是哈，讲说，哎，好像圣经的分段跟我们好像已经分得不错了，那我们在这里是做什么呢？那就谈到分段呢，一个很主要的目的，我想两方面主要目的，上礼拜有跟大家谈到，第一个就帮助我们找出整个书卷的主题。那第二方面呢，的确在有一些的文体上面，你不同的分段会造成不同的你会看见有不同的 message， 不同的信息。那像在福音书里面，因为讲的都是故事嘛，那故事很简单嘛，故事永远有，上礼拜讲每个故事有三个部分，开头、中间跟结尾嘛，所以那故事就比较容易分段。对，比较容易分类，就像我们今天讨论一直说这两段是不是要加在一起，或者说哪两段是不是把它连在一起，我们比较不会说哎，好像二十五节就到结束，二十六节应该是新开始，比较少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传记式或者说故事式对话式的，你好像比较难有一些这样子去分。但是如果到一些论述性的文材，举例一些书信，比方说保罗书信，你不同的分段就会有不同的感觉啦。举例说，像雅各书，好，那雅各书，刚刚我们最后我那一组有人提到哈，这个如果不行出来，就好像这个人照了镜子就走开，随即忘了自己长得如何。那是今天早上我的灵修经文哈。但无论如何，你放在雅各书里面，当你有不同的分段的时候，它的确带出一个稍微好像不同的意思。好。那回来讲，如果说我们用圣经的分段，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圣经的章节，圣经的章节是后来加上去的，甚至在原文里面呢，圣经是没有标点符号的，那都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那所以这是有一些可以商榷的部分，因为它不是原本就在，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好，那我们如果以马可福音二章十八节到四章三十四节，我们以小题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二章十八节，到，我现在把稍微做一个总结的话，二章十八节到三章十二节，到三章十二节，似乎主耶稣在针对，可以讲针对法利赛人，或者说更具体的讲，是针对当时的犹太的传统。OK， 好像主耶稣在针对当时的犹太的传统或者一些做法提出了。所以如果你要我写的话，我就会说主耶稣针对犹太传统提出真理。或者说新的见解 ，right？ 一开始在十八章到，对不起，二章十八节，在从十八节那里谈到禁食，当时犹太人是常常禁食的，但主耶稣的门徒却不禁食，所以先谈到针对当时一个禁食的传统，主耶稣又讲了一些事情，讲完之后，主耶稣又讲说新酒新皮带 ，right？ 我是要带出一个新的观念，一个新的真理好像在你们生命当中，但是你们必须要成为那个新的皮带。在那之后呢，主耶稣开始谈到安息日的事情，不但谈到安息日的观念，更谈到安息日的做法，在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哎，所以我认为，对不起，我认为二章十八节啊，
我觉得三章六节吧，你们觉得吧？三章七节到十二节，
哎，对对，到六节，我看错了，看错。所以呢，刚刚这就是一个，对不起，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哦，不要按照圣经的分段，为什么呢？虽然我手上这本也是和合本哈，但是刚好我今天拿的圣经跟我上礼拜拿的不太一样，它的分段居然是不一样的哈。比方说，在第四章哈，因为上礼拜我花一点时间讲第四章嘛哈。那我手上这本和合本第四章的分段呢，它只把它分成三段。OK， 我上礼拜圣经把它分成六段，所以 所以分段这种东西不要太过相信就对了。OK， 三章七节开始，好，那三章七节开始就开始谈到说主耶稣对众人的服事，对不对？讲到说他服事众人到，等一下哈，到第十二节 ，OK， 那到三章七节，我要把它写清楚一点，好，把连我都快念成七章七节了 ，OK， 所以呢，从三章七节到。虽然我们可以讲说三章十三节到十九节是在讲耶稣设立门徒，但对我来讲，我觉得说这边讲说，看一下三章十四节，他就设立十二人，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好，传道跟赶鬼是针对谁？针对群众，对不对？不是针对门徒自己嘛？针对群众。所以呢，我自己分类的话，我就讲三章七到十九节，讲到说耶稣对群众的服事。当然我再次强调，这些不是唯一的一些分段的方法，那这是看我当时要从哪一个主题去切入，我基本上会有一些不同的分段。那通常来讲也没有绝对对错，除非你真的把它分得太夸张，那就没办法。好，那 OK， 然后 后面呢就更多的会来谈到说文士和责备他们。好，那然后讲到说亵渎圣灵。那从第二十节呢到三十五节，对不对？给我一下哈，翻的故事。OK， 所以从第二十节到第三十五节，我的讲法是，我的观点是，我认为耶稣给了耶稣给了选择了，就是 give options。OK。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发现说，当主耶稣在第二十节他驳倒这个文士，当然你可以把它分开来放。但是当主耶稣驳倒文士，他就讲很清楚，他说如果撒旦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那撒旦怎么样能够？换言之，主耶稣还带出一个点说，他是从神来的，他不是从魔鬼来的，给了一个警告。说亵渎圣灵，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说相信的人，那边其实是一个小插曲嘛。后面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小插曲，讲到主耶稣的家人来找他，对不对？那主耶稣家人来找他，但是重点是最后那一句嘛，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对我来讲，好像主耶稣给了一个选择，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家人。那前面讲说亵渎圣灵的人会怎么样？那遵行神旨意的人，好，就是主耶稣的家人。那好像把一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好，那当然我这边的分段就是我比较从主题式跟甚至所谓 application 比较从应用的角度来谈。那这边就是比较从经文的角度。那第四章的部分呢，其实上礼拜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那边有四个比喻，那从这四个比喻当中基本上带出一个信息，讲到神的国度到底是怎么样，讲到神的国度撒种在我们当中，我们对他有怎么样的回应，那我们在那个神的国度，神的真理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否成长，那讲的都是这方面的内容。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我们把时间交给桑牧师。
好，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就是十三节，就是从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来继续来练习操练做这样一个那个讲义是两面的哈， 正面反面这样子，我一张一张一张而已，但是我是印两面，印正面和反面，所以这样就比较省一点。有看到了吗？这个在这一段里面哈，是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在马可福音书这一个福音书里面的引言，因为它是一个用一个 introduction 的方式来介绍哈，来介绍，而且讲到是说耶稣正式开始在加利利福音的这个传道的这个工作哈，所以呢，在一节到十三节呢，我们把它称作是马可福音书的引言。那在这一个段里面呢，我也跟大家一样做了分段的工作哈，所以呢，我就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叫做先锋的一个工作哈，那是讲到有关于施洗约翰的事情。那第二个阶段呢，啊，第二个段落呢，啊，我是把它就是称作是在这个耶稣的这个受洗哈，耶稣的受洗啊。那第三个阶段呢，我就是把它称作是在旷野的试探啊。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段落哈，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八节这里哈。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预备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旦穿约翰穿什么衣服？胶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好，大家还记得我们的三个步骤哈，第一个就是观察哈。那从简单的观察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事时地物跟如何或是为何哈。好，那首先我们来看有哪些人物的出现。大家看到谁？
耶稣、
约翰，还有呢？
还有
众人 ，OK。以赛亚，好，我们待会我们再讲哈。事呢，有什么事情发生？
约翰来了
，好啊。约翰施洗，对，还有呢？
约翰的传道。
嗯哼。
以赛亚的预言
，对。约翰的生活，
众人承认认罪，
对。
然后受约翰的洗礼，
是。
以后来的能力更大。
OK， 好，那时间呢？我们知道啦，但是你从这个经文的本身哈，有没有办法？好比说，我会说是说，耶稣出来在加利利传道之前，对不对？这算是一个时间嘛？好 ，OK， 好，地点。
约旦河，还有呢？
旷野。
旷野 ，OK。
在耶路撒冷附近。
耶路撒冷附近是。犹太全地是。那物，就东西来讲，对，有什么物或是动物、昆虫也算是物吧。骆驼毛衣服，还有呢，鸡带、蝗虫、野蜜哈，对，携带还有水，对我也看到水，好，然后如何或是为何呢？大家看到什么？如何或是为何？
如何施洗？
或者是、哦、如何施洗？对 ，OK， 呀、yeah, ，如何施洗？
为何施洗？
没错，这两个都很重要。认罪是，嗯哼，这很重要的。
更重要的后面的事情，那约翰给的只是水洗，
嗯哼，
是后面来的要有圣灵的事
情。是是是，所以非常重要。嗯。
回头
你
就可以了。
预备道路，嗯。那就我个人来讲，我在看到人的时候呢，我看到哪些呢？我看到神的儿子，我看到耶稣，我看到基督，我看到先知以赛亚，我看到使者，我看到旷野呼喊之人，我看到约翰，我看到犹太全地跟耶路撒冷之人，我还看到有一个在我以后来的。那这有一些呢是重复的一个人，但是他用不同的方法来描写他。那事情我看到的是福音的起头，先知的预言，使者预备道路，约翰旷野施洗，众人涌到约翰那里认罪并受洗，还有约翰的宣告，就是能力更大的那一位。时间呢，我看到的是耶稣出来传道之前，福音的起头。这个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 beginning 嘛，所以就说这是一切福音的起头，这是一切福音的起头。那先知的时代，还有将来要来的那一位。那地点呢？我看到是说在你的面前，主的道，他的路，旷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约旦河。那物的话，我也是跟大家几乎都是一样，骆驼毛衣服，蝗虫野蜜，携带水。如何跟为何呢？我是看到福音的起头，预言的实现，传悔改的洗礼，众人认罪受洗，约翰的装束，预言更大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先把这些资料都给整理出来，因为我们说了，这些资料呢是让你以后接下来要做整理的时候用的，因为你在后来你要解释的时候，你要提问题，你这时候提问题呢，就是根据你所观察到的这些东西，这个就是你的 data 啦，这个就是你做第一个阶段 collecting data 的一个阶段，所以你就把这些东西都 collect 起来，然后你开始发现是说这些 data 里面有没有一些惯性，或者有没有一些我所谓的逻辑律产生哈。那我就发现了几个哈，至少我就看到了，就是有一个重复律。重复律就是说一个事情它不停的被提起来哈。施洗或是受洗，你们看在这段当中出现了几次？五次哈，我也是找五次，虽然它名词有点形容不大一样，但我是觉得是有五次哈。好，那我就看到有一个这个重复，那一直不停出现施洗这个事情。第二个我看到是有一个比较哈，约翰跟在。约翰是另外那一位，跟在前预备者的就是以后来的那一位，这是一个比较，对不对？ 约翰跟另外那一位是一个比较，在前预备者跟以后来的是一个比较，配不上的那一位跟能力比我更大的那一位是一个比较，用水施洗跟用圣灵施洗，这是一个比较。所以我从这边我就发现是说，这边有一个比较律在这里发生。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提问题了，我就说为什么一开始呢就提到是说是神的儿子。你看这个福音书的最前面的几个字就讲到神的儿子，所以让我感觉到是说也许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一本书以后要写的整个重心。那当然我后来才会越来越确定这样一件事情，但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先把这个问题就提出来。接下来讲到是说基督福音的起头，那基督福音的起头为什么讲到是这样子一个事情呢？什么叫做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嘛。然后呢讲到福音，然后这个福音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可以去待会来去讲，来去想。然后再讲是说起头，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个的开始，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一段是一个引言，就是它就这里开始把整个后面要带出来耶稣果真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给证明出来，在整卷书里面就不停的来证明这样一个事情。那这个第一个马可福音的作者用什么东西来证明他呢？就是用先知的预言，用先知的预言来证明是说这是一个神的儿子要来的这样一个事情。因为他指了两个不同的经文，一个地方的经文呢是从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本书就是马拉基书，我们往前翻一下。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好，翻到的话我们来念。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只使用了在这个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最前面的那个部分，对不对？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来预备道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就是说，马可福音的作者他来引用马拉基书的这一段话，就是要来讲一个事情，就是说以后有一个那个主会来，但是在那个主来以前会有一个预备的使者先来。那这个预备的使者是谁呢？其实他要指的就是约翰，但是他呢先用这样一个方式让他的读者能够有信心说这个施洗的约翰的的确确就是那个之前要来的那个使者。 OK，那其实更清楚的地方你往下再稍微看一下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是说这个立约使者来的时候呢，有谁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他要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必洁净利未人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了，就是说要做洁净的工作，对不对？要做用火炼金的工作，要做赦免的一个工作。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在今天的这个段落的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施洗约翰他不是传道吗？然后传完道之后呢，他传的道是什么道呢？是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他讲到的内容是什么呢？你们要悔改，你们做的是错事，你们要悔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炼金的工作。然后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更是明显，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就是把人从罪恶的底下给拯救出来。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福音。什么叫做福音？福音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好消息的内容就是说要把人在罪恶当中给拯救出来。而当 当那个真正的替罪的那位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之前，有一个人先出来做了一个事情，做了一个前面的使者或是铺路的，这个人就叫做约翰。而他所做的呢，就是先为耶稣来做预备的工作，预备人心的工作，让人晓得要悔改，要认罪。所以呢，因为悔改认罪呢，就有一个施洗的这样一个洗礼来做他们看不见的认罪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彰显。所以他们利用这样一个悔改认罪的事情来让人知道说，我的的确确是在神的面前承认我的罪了。 OK， 那除了这段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以赛亚书的预言。好，这个以赛亚书的预言记载在哪里呢？啊，记载在40章。哈，以赛亚的40章，从第三节开始。在40章哈第三节呢，哈，他就开始这样子说了。哈，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这是第三节讲了。那接下来第四、第五呢？啊，就是说一切山洼要填满，哈，这些等等，哈，然后崎岖要变为平原。啊，第五节很重要，讲到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哈，耶和华荣耀必然显现。好，那在这个之前讲什么呢？在40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说，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哈，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哈。所以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事情？从前面后面的人的经文来讲，就是说，之前是讲到说，虽然你们犯罪，虽然你们得罪神，但是这边有一个安慰，这安慰就是说，你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了，你们的一些事情可以得到这个痛苦结束了，征战的日子满足了，你们可以有一个盼望在那里了。那接下来第三节就讲到是说，有人声喊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那接下来就是看见是说，这个道路由崎岖的变为平整，最后是讲到耶和华荣耀显现。所以这里也是来点出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他们的工作。那一开始呢，是由施洗约翰来宣告这个安慰的信息，说你们罪可以得赦免。后来呢，是由耶稣基督来做成全、成就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了解他，然后慢慢就是以用一些串珠圣经，如果你们有串珠圣经的话，就可以找出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的这个经文。慢慢你就可以把这整个书，整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一开始要讲这个跟他要实际上要表达的东西就做一个比较好的连接。就是说，原来呢，这整卷福音书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人要来赦，有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得到赦罪、得到赦免，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透过谁而来？透过耶稣基督而来，而耶稣基督的本身就是福音。耶稣基督这个人的本身就是福音。耶稣基督这个人的本身，他就是一个福音。那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的看到很多，就是说约翰的出现就是这个旧约预言的实现，约翰的信息就是要传悔改的洗礼，然后为什么那时候犹太还有很多的耶路撒冷的人出去呢？因为可能是当时的人厌倦那个罪恶败坏的生活，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误以为约翰就是弥赛亚，但是在这里开宗明义就讲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才是基督，耶稣才是那个弥赛亚。那另外他也讲到是说庄束的问题，这个庄束的问题呢，这个庄束是由这个旧约他有一个地方也形容到先知以利亚的庄束，可以来做比较。那先知这样的装束呢，是很朴素的，动物的皮毛做成的衣服，跟当时的法利赛人或者是犹太的官长或者是一些有钱的人的那个 华丽的衣服是相对比的，对不对？因为有一次耶稣说，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他们穿那个华丽的衣服吗？记得吗？有没有？耶稣讲过这一段。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这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是相对的概念。但是呢，约翰跟以利亚却是一个近似的一个比较，很相近的这个比较。那在路加福音的1章16到17节也有讲到，在路加福音那个时候，天使在预言约翰来出生的时候呢，他怎么讲到这个孩子？在约翰福音，在路加福音的1章16到17节，他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17节讲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归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在这里又再一次讲到，就是说约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所以呢，就把他跟以利亚做一个比较，但这个比较是两个相似，有哪个相同处的这样一个比较。所以你从这些事情当中呢，我们把它引来做应用好了。这个应用的话呢，我们可以怎么想？第一个，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以赛亚是什么时候来传讲他的信息的？是在公元就主前的差不多600多年的时候来传讲这个信息，因为那个就是以赛亚时代的人物，他是以赛亚时代。那在这个马拉基书呢，是在主前400多年的时候，400多年的时候。所以我们会看见是说，不管是说经历了几百年多长远的时间，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神应许是说，这样一位以后的这个使者会出现，他就真实到时候了，他就出现了，按照天使的这个预言，他就出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来应用的，就是说耶稣的本身就是福音的彰显，耶稣的本身就是一个福音，耶稣的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应用，就是说约翰呢，他是活在神的旨意和计划当中。约翰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活在神的旨意和计划当中。那我们是否也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呢？在约翰在诗篇的138篇，他讲到这样一句话，138篇的第8节，他讲到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所以在这里讲什么？就是说神在我们每个人上有旨意，有计划，有目的，神必定会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他所定义要完成的旨意、计划跟目的。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来积极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而且当我们来了解他的旨意的时候，能够勇敢的来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目的。就好像施洗约翰他这一个人，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就是他就是为主预备道路嘛。虽然努力的活出的事，就是为主预备道路，呼召人来悔改，来认罪，来受洗，这个就是他的生命 的最高的目的了。虽然最后他为主殉道，但是他已经活出了他这个目的了。所以呢，他的这个生命呢，就已经让神得到最高的荣耀，他生命也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发挥跟一个满足。所以同样类似的事情呢，我们今天以后我们下面的部分我们没有时间，那你们可以回去看。但我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学习是说，把每一个看到的圣经，你第一个先做一个归纳整理，第二个呢，你抽丝剥茧，甚至好像 internet 一样，连线连线连出去连出去连出去，连到旧约，连到诗篇，或是连到其他的部分，其他的福音书或其他新旧约的地方，提到这跟这个有关联的事情，然后呢做互相的比较，互相的解释，互相的了解， 最后归纳整理出一个应用，这个应用是一个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到的。好比说我刚刚所讲到的最后一个应用，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旨意，都有神的计划，都有神的命定，但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而且最后呢，我们要勇敢的与神同行，来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和计划。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先低头祷告好了。亲爱的主，我们赞美感谢你，主啊，你实在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主，你从来你的话语从来不会废弃，主，我们非常的感谢你，求主耶稣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在学习怎么样使用熟练这样一个归纳式查经法上面能够有所得着。我们感谢赞美祷告是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我最后那个有一点作业，你们可以回去开始做一下。